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研发的云峰飞弹，据悉是台湾军火库中射程最远的巡航导弹系统。开发多年来，台湾军方不管对它的实际研发进度和性能始终保持高度的保密，但是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6月12号在一场视像演说中首度透露，他十多年前出任行政院长时就已经知晓云峰飞弹射程可以打到去北京，而且现在已经进入量产的阶段。他强调台湾不会主动发起攻击，但他呼吁中共在决定武力犯台之前要三思，以免伤敌800自损1000。不过游锡堃随后又改口称他主要的诉求还是两岸和平，至于云峰飞弹量产的进度，他则是辗转从传媒报道中得知的。游锡堃的一直说随即惹来中国官方和网民的强烈抨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6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游锡堃为台独顽固分子，他还引述中国股份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称台独顽固分子的狂言言语再次暴露他丧心病狂的本质。他还说台湾如果胆敢以卵击石，必将加速灭亡。中国网民对游锡堃的飞弹说亦都多所反弹的，微博留言充斥着对他相当不客气的冷嘲热讽。有网民留言讽刺你这些破导弹能飞过台湾海峡就算你赢了，还有网民使出激将法留言称建议台湾尽快发射云峰飞弹加速统一进程。综合台湾传媒的报道，早在1996年的台海爆发飞弹危机之后，台湾就警觉到中程导弹的需求，因此在在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指示之下展开研发，但过程波折不断。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专家都表示，台湾中科院研发天宫、红峰等不同谱系的导弹时，已经在导弹用发动机、燃料及精准制导等领域取得突破，而且自2018年以来，美国又对台湾放宽飞弹相关的关键零组件的管制。因此根据这些进程来到研判，游锡堃的讲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根据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2021年发表的导弹威胁报告，云峰飞弹为一款超音速巡航导弹，而且是台湾为数不多射程可以直达中国中部及北方地区的战略资产。该报告称云峰飞弹的飞行速度为每秒1030公尺，亦即三倍的音速，亦就是三马赫，一般射程是1200公里左右，但真程型的射程则可以扩大到去2000公里。另外云峰弹头的有效载荷为225公斤，可携带半穿甲高爆弹药或者是破片弹。虽然225公斤炸药的杀伤力有限，但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防空飞弹指挥部指挥部计划处处长周宇平认为，飞弹设计的重量、射程跟威力等参数难免互相排挤，但是如果能够做到精准制导、准确命中目标，他所能够携带炸药的多寡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周宇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
精度越准，相对的爆炸就是所谓弹头就不需要那么大。就像美国政府基本上可以从窗户进去，中长程的未来开发所有飞弹系统应该都是如此。
他说精度越准，相对的爆炸部位就是所谓弹头就不需要那么大了。就好像美国战斧飞弹基本上可以从窗门进入去的， 中長程的未來開發的所有飛彈系統應該都是這樣。台灣上報去年12月報導稱，雲鋒一型飛彈的各項技術成熟之後，台灣中科院今年將會啟動雲鋒二號飛彈的研製工作。兩者在外形上的最大差異是該導彈從發射到加速的推進加力段，由原本的四具捆綁式固態火箭改為單節式推進火箭。當彈體飛行速度達到超音速之後，導彈才會與單節式推進火箭進行分離，並啟動衝壓發動機以展開巡航。報導指出，台灣中科院研發的衝壓發動機不單止近年來效能有所提升，而且體積也變小，能夠有更多的空間搭載高效益彈頭，而且導彈發射系統可以安裝在機動的載台上，而非固定式的，可以有效避開敵方偵測並提高戰場的生存性。台灣發展中長程飛彈的用途、射程和威力一向都是敏感的兩岸政治議題，而台製導彈已經可以攻打到去中國城市的話題並不是新鮮的。早在90年代，台灣政壇就曾經議論紛紛，並指出只要中共動武，台灣就會對上海、香港發射飛彈。尤其隨著台製巡航導彈的射程提升，從上海的東方明珠塔到長江三峽大壩都曾經被輿論鎖定為可能的攻擊目標。但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安全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強調，基於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台灣研發的長程武器不可能被用來攻擊對岸的民生目標。他說，台灣研發巡弋飛彈目的不在於發動攻擊，而是作為反制武器，亦都只會瞄準解放軍的機場和雷達閘等軍事目標，最終是希望達到阻嚇解放軍動武的戰略效果。蘇子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解釋的。
比如說你可以威脅到中部戰區，更遠一點就是可以到北部戰區，接機場或是支援部隊就可能會被飛彈打擊。
他說，譬如說你可以威嚇到解放軍的中部戰區，更遠一點就是可以到北部戰區，這些機場或者是支援部隊就可能會被台灣的飛彈打擊。這種情況在戰略上可以產生一個效果的，也就是打亂中共的整個作戰節奏，開創出台灣的戰略機遇點。不少台灣軍事專家分析，未來中共如果武力犯台，解放軍的火箭軍將會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攻打台灣的軍事設施和基礎設施之外，亦都將會在台海周邊發射中長程飛彈來到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任務，以封鎖周邊海空域，阻絕美軍遲緩台灣。隨著中國列裝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等新型武器，它的射程之遠有利於解放軍將發射陣地後退部署到中國內陸地區。在此前提下，台灣加強中心打擊，確保自身安全就更加顯得迫切了。蘇子雲認為，依照中共軍用機場等設施的數量來到部署，台灣應該備妥500枚以上的雲鋒飛彈。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在以電郵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台灣量產雲鋒飛彈的進度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易思安指出，台灣擁有攻擊北京的武力，代表一旦中共襲台，台灣就有能力反擊中國境內重要的軍政目標。例如，他說中國如果以導彈襲擊台灣總統府，台灣軍隊就可以瞄準中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地中南海來到進行反擊，解放軍如果想轟炸台灣的立法院就得做好準備，北京人民大會堂亦都可能會成為台灣飛彈的標靶。易思安說，以俄烏戰爭為鑑，如果烏克蘭持有足以直接攻擊克里姆林宮的導彈，俄羅斯總統普京或許就不敢 輕易啟動開戰啦。因此，台灣如果擁有射程可以達到北京的導彈，令到中共領導層基於自己的安危有所忌諱，就構成合理而有效的威脅。易思安說，台灣完全有權發展長程導彈，這個亦都是台北當局在面對中共日益增加的武力脅迫之下，能夠維繫和平的明智抉擇之一。位於台北的前中科院紅三飛彈項目總工程師張成則認為，無論兩岸是戰還是和，台灣都需厚植國防科技以作為後盾。他說，俄烏戰爭帶給台灣重要啟示之一，就是善用國防新科技，例如是無人機等設備，就可以扭轉戰場的模式。張成是主導紅峰三型導彈研發的總工程師，他指出，早在1970年代，台灣率先仿製以色列的加百列飛彈，生產出紅峰一型反艦導彈以來，就一直積極研發各種普系的導彈，包括反艦的紅峰、地對空導彈天弓以及空對空導彈天劍等不同的系列。他說，以當年的國際局勢，台灣取得導彈相關的技術和零件十分困難的，就連精準制導性能所需要的陀螺儀都需要自行研發，從機械、電子到光學陀螺儀一步步發展起來。但亦都正是前期各類導彈的研發經驗，台灣才累積到開發出雲峰飛彈所需的技術。張成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探空計劃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們可能會用到雲峰飛彈上，天空飛彈所需要用的導航系統，我們可能會用在雲峰飛彈上。
他說，探空計劃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們可能會用到雲峰飛彈上，天空飛彈所需要用的導航系統，我們可能會用在雲峰飛彈上。中科院會成功的原因，就是矩陣式管理運作的成功。所謂矩陣式管理，所指的是一種組織結構的管理模式，有別於直線式管理。矩陣管理架構下的人員來自不同的部門，擁有不同的技能、知識和背景，但因某特定的任務而共事，具有靈活和有效的特點。張成分析，台灣自主研發中程導彈的另一層意義，就是過去經驗顯示，無論戰機或者導彈，台灣往往得自主研發到相當階段，才能夠爭取到美國出售同類型的軍武。他說，以目前台灣極需要的源頭打擊戰力為例，台灣在自主研發紅二E型巡航導彈及雲峰飛彈之後，又獲得到美國軍售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發射系統及64枚射程達到300公里的陸軍戰術飛彈系統，國產和美製武器發揮加成效果，令到台灣在遇襲的時候有能力擊潰共軍在台灣沿海集結的兵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